好，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还有多一次的机会来靠近你的话语。求上帝恩待我们。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求上帝帮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依靠你，胜过依靠自己的心思意念。愿上帝天天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多而又多，在我们身上日渐增加。感谢主，我们可以认识你，也可以在主的面前坦然无惧，让主成为我们的帮助。为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为他们祷告，也为今天在明岁服侍那里孩子的老师同工们，感谢主，也赐给他们明天有同样充足的力量、智慧、爱心和盼望。总叫我们献上的在上帝的面前蒙悦纳，让教会在地上成为美好的见证，像山上的城，像灯台上的光。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记得跟慧荣去登记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但是我们要从十八章二十四节一直到十九章的二十节。好，我们今天先到十九章的二十节。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里面的经文啊，都围绕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以弗所。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十九章的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下一次我们可能继续十九章的后面，一直到二十章第一节，乱定之后，这个乱定是指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起了一点骚乱。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以二十章的第一节，保罗的旅行步道就离开了以弗所。那到了二十章，你就可以看到他回头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了以弗所，但是他没有进去，就在外面靠海的一个港市叫做米利都，跟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些他的劝勉。所以我们要来看以弗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到十九章的二十节。这里呢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当然主角是亚波罗，第二个段落主角是保罗，第二个段落是从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三个段落是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四个段落是十一节到二十节。等一下我会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这四个段落放在一起，不只是因为他们都发生在以弗所，而是他们都有一个很类似的 特质。这个特质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一种眼光啊，一种眼光。我呢，把这四段圣经合在一起，我最后选一个19章20节作为这整段圣经的一个 summary 啊，就是一个结论。第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下面有四个字，什么？就是这样。这样是哪样？就是前面发生的那样。所以很有趣啊，我很喜欢读使徒行传，就是在段落里面，我们常常要抓到一个段落里面它真正要告诉我们什么。可是我们常常就会随着自己的偏好，或者我们所涉猎的范围，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就会挑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我们去认识这整段经文的一条通路。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我觉得最好最好的一种看圣经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你能找到圣经的作者怎么看他讲过的这一段圣经。所以第19章20节，如果我们把它当成这就是路加写使徒行传在以弗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前面记载的这些事情，他把它归类在两类。第一类叫什么？主的道大大兴旺。兴旺的原文是增加，增加的很明显。第二个是得胜。你告诉我，兴旺跟得胜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你没有办法马上的判断。如果你回到字词的研究，就是一个字一个词到底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你去查字典，它当然有一些分别。可是如果只是字词的分别，我觉得可惜了。他会选择前面可以用两个类型来描绘发生的事情，一个叫兴旺，一个叫得胜。就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我们可以从前面发生的事件经文，我们可以用来支撑第二十节这个结论，对吗？好了，注意啊，他最后落脚的结论是什么东西兴旺？主的道，这里的道就是主的话语。好，可是如果你看第19章1到7节，你知道这是很多很多灵恩背景的啊牧长或者是教会非常喜欢拿来表达他们立场的一段经文，而且觉得它是非常有力量、有说服力的一段经文。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相信，但是第二个阶段还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跟相信或者是重生，它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是可以区分的。所以人不能只是相信重生，还要什么？领受圣灵。意思就是说能够让圣灵充满，也可以说是受圣灵的洗。当圣灵充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表征。这个表征在第6节19章，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有没有？他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看之前这些门徒在第一节被保罗遇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耶稣的洗、圣灵的洗，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洗。你看吧，不够吧？ 他们那个时候信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不行吧？现在我告诉你真正是什么样子啊。那他的着眼点会放在圣灵是补充信心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这个讲法你看这个经文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啊，要争议起来也是各说各话。我记得我信主的，我1974年信主，我在1976年的夏天，我参加信友堂的夏令会。我那次在夏令会上，有一次晚上晚祷的时候，我就看见异象，被圣灵充满，我就说起方言，就说起来了，也没人教我，也没人告诉我，也没有人警告我，也没有人预告。那我怎么知道是呢？我当然是事后慢慢弄的，我才知道啊。当时候只是就知道是那样。那你觉得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我是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搞清楚，那个可能跟圣灵有关系。那是不是就证明了？你看，我1974年就信了，我76年才遇到圣灵，我两年算快的还是慢的？你看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就这样子啊？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啊，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很无知，即便是有一些新的经验，哪怕是属灵的经验，我们还是很无知，因为我们甚至没有把握知道那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可是后来我慢慢被说服，就是被20节说服。我觉得读19章1到7节要有一个眼光去读，而这个眼光照路加的写法很可能是在主的道兴旺。好了，那主的道兴旺怎么个兴旺法？主的道得胜又怎么得胜？我们刚刚讲四个段落，我先从第一个段落开始，看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结论跟这个四个段落要表达主要的信息能够慢慢整合起来。18章24节起头是有一个人从亚历山大来，这个人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对吗？可是在28节结论的时候，做结论，这一段做结束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前面他能讲解圣经，对吗？有学问。后面呢？后面他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你告诉我，这个年轻人热爱主，乐意用神的话语、圣经的解释来侍奉主，他单枪匹马来到了以弗所。经过一段日子，当他要离开以弗所继续下一个路程，就是去到雅该亚、哥林多，19章1节。然后他到了哥林多那里，他的那个表现，他的服事跟他初到以弗所，我们这样讲好了，他初到以弗所跟他离开以弗所，这个人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同吗？24节，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你告诉我这样好不好？有学问能讲解圣经好不好？我告诉你，学问从哪里来？学问都是听来的嘛， 有问题吗？下面啊，25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里啊，主的道是指 the way of the law， way 一条路。这里是说他受了教导。任何一个有学问会教的人，他有一个前提，他一定受过好的什么教导。这里讲的教训啊，你们知不知道啊？如果你读教会历史啊，很有名的一些啊，叫做大小教理，有没有啊？有威斯敏大小教理，有啊，有很多不同的教理问答。这里的教训这个字的原文啊，就是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训练，被训练过。被训练过以后呢，然后呢，心里火热，因为受了好的装备，心里火热，他才会一个人跑到以弗所，想要跟人家分享。分享什么？主的道。你告诉我，主的道是不是解开圣经的一个眼光 ？The way of the law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为什么是？他到目前为止，当他把这个道领受了、受教了，下面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事。哎，这个很有趣啊！他讲什么？耶稣的事。他讲耶稣的事跟讲耶稣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一点不同。我告诉你，有学问的人就讲耶稣的事。下面，可是他讲耶稣，他的起点从哪里开始？或者是他的范围局限在哪里？局限在约翰讲的耶稣，这样懂吗？约翰认不认识耶稣？施洗约翰认识。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他就讲将来有一个人要来，我现在用水施洗，将来那个人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没有这样讲？那换句话说，约翰说，那我今天来我的角色是什么？他说，我的角色就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什么？主的道。所以主的道这个概念，这个眼光，事实上是藏在以赛亚书里面。当以赛亚书这个眼光被施洗约翰领受了，他就被差派了，他就做这件事情，就要把这个神来到人当中的这一条路把它铺平，大小山冈要削平，弯曲的要变为正直。你告诉我，主的道跟耶稣的事有没有关系？有，因为这一条路人觉得弯曲，可是他要预备一条可以让神直接来到人当中的这一条路。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亚波罗他其实是用主的道把耶稣的事，然后呢约翰的洗三个主要的成分，然后成为他自己的一个教导的主轴。他跟法利赛人的教导有没有往前走？有没有？有。但是不同的是，它是以圣经为根本，这个很重要啊！以圣经为根本，就是他用圣经把这三个主要的内容，让他成为他的教导，带到了以弗所的教会。这就是主的道啊！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旧约里面没有东西啊，旧约里面东西可多着呢，而且很多人就靠这个东西他就可以成为名讲员啊。我觉得亚波罗是个名讲员，可以到处都吃得开啊。 好了，26节，在会堂里什么？放胆讲。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放胆？这个我们有点经验，因为你觉得你讲的是什么？对的，你有把握，你就放胆。所以我告诉你啊，讲道有很多种类型，有的是小小声一直从头讲到尾，有的是很大声从头讲到尾。他们说长老是忽大忽小声啊，这是真的啊。那换句话说，我有的时候有胆，我有的时候是不够有胆。可是重点是，你觉得在这个阶段的亚波罗，他对耶稣的认识，对圣经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充分吗？因为我们从后面知道不充分。好，接着我们看第26节。那么在会堂里面就有一对夫妇是保罗的同工，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到家里，把神的什么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神的道，这里的道是 the way of God， 神的道，神有一条路，前面是主的路，后面是神的路，但是这一条路到底怎么去描绘，怎么去经历这一条路，怎么走上去这一条路，看样子在这个阶段，亚居拉夫妇比亚波罗这个有学问又能讲到心里火热的年轻人更了解。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就帮助亚波罗怎么样能够更完整的了解他自己现在在讲的这件事情。所以有人说第一段啊，这一段经文为什么他有意思，他有意思在啊，用英文讲啊，亚波罗他所有的叫做 incomplete theology， 他的神学到这个阶段为止是 incomplete， 是不够完整的。他有一个眼光是要耶稣，他有一个基础是讲圣经，他想要服侍主，心里有热忱。其实就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道人，可是 incomplete， 它不够完整。我们啊，学的多不代表完整，对吗？对吗？所以不要比多啊，要比全。全跟完整未必相同啊。那你告诉我，圣经只有66卷，完整吗？完整。多吗？不够多。你看过资治通鉴没有？资治通鉴比这个厚很多很多。你看过大英百科全书没有？比这个多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是 complete， 懂了这个意思吗？我们需要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眼光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好，那么可见得亚基拉跟百居拉这一对夫妇，如果他们是属于所谓的职场的宣教士或者是职场的同工，就换句话说现在俗话叫做代职同工了。好，你觉得代职同工管用不管用？多管用。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全职的服侍代职的，但常常全职的也需要什么代职的来服侍他。这跟你热心有学问没有关系，比的最后是眼光。你告诉我，眼光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哎，这个我记得最近啊，报纸上有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有人问张忠谋先生，这个中美贸易大战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一个没有剧本的秀。换句话说，下一集要怎么演，谁都不知道。但是要不要演？要演。但是我看新闻报道，他还蛮乐观的。他说迟早会有一个人出来帮他们两个人讲和。他们两个人大概都在等这个人会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人快出来了，因为两个都吃不消。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你有了这个眼光，就会影响你今年要不要更多的投资在什么样的设备上面。哎，我看新闻，台积电的投资是那个研发的投资，一年有上百亿美金，非常可观的。换句话说，今年要放哪里？这个跟你看这两边打架，打到最后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会发展的更好，什么东西就慢慢不会发展了，这个影响还蛮大的。那我要告诉各位，眼光是什么？我慢慢懂了啊，这个以后啊，我们就跟后面的，等一下你可以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啊。好，那经过这个过程，这个年轻人似乎从一个 incomplete theology 能够被造就成为一个 complete theologian， 就是一个在神学教导上具备一个完整眼光的一个传道人。可是啊，下面就有27节，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你告诉我，传道人是不是还需要代职同工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雅盖亚看起来也是无亲无故啊，可是以弗所书，以弗所这个城市是本身是一个大城市，所以他们那些人的这个关系应该是够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服事需要被造就，我们被造就以后，我们还可以什么，把我们的服事再往前开拓。这个年轻人是这样，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啊，好不容易把这个年轻人调整好了，就送给别人了。你甘心吗？我们现在啊，常常会碰到很多教会自己都不够用啊，他给你，你想的太美了。可是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亚波罗他想要去。至于说他为什么要去，这个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知道。可是我想，圣经的描写是说彼此成全。然后呢，他的成全之后，我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来到以弗所跟他离开以弗所这个年轻人前后待了多久，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想至少有人说是超过一年的时间。结果他到了雅盖亚，就是哥林多，圣经写27节，就多多帮助那什么人，蒙恩信主的人。我现在越来越佩服路加哦。前面有没有提到他帮助了谁？没有，他还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他讲的跟真的一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哦、后面他变成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圣经说他真正的帮助是帮助什么人？帮助人从恩典，从信心能够坚固那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前面对耶稣、对主的道，他有一个新的眼光，把他自己所认识的主 重新整合了以后，里面变成两个主要的成分，一个是什么？恩典。一个是什么？相信。信心加恩典，你觉得准不准？准不准？这个时候他刚离开以弗所，你们去读以弗所，以弗所第二章有一句名言，已经是没有人可以加一个字减一个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教会造就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让他对耶稣、对上帝的道一个更完整的眼光，就放在这两块上，这两块成为多人的帮助。你想要帮助人吗？恩典、信心。你想要兼顾人吗？信心、恩典。我相信他最后他整个讲到的内涵之所以可以抓得这么准，跟谁有关系？亚居拉、百基拉。亚居拉和百基拉为什么可以看得这么准？因为什么？保罗。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个字啊，26节，他们两位把他请到家里来，把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详细的中文翻的不是最理想，最好的翻译是精准、准确，讲解的更准确。你这样就会发现这个经文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准确不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点一个句点慢慢去推敲，准确是你把上帝要讲的刚刚好抓到，不轻不重。上帝要讲的你刚好，可是上帝没有要讲的你也就没有要去讲。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令人很羡慕的事情。那我们信主久了，慢慢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情。感谢上帝，这个人被教会造就了，他从一个 incomplete theology， 他成为一个有恩典、有信心的一个完全可以被神使用的传道人。28节，能力，你告诉我能力从哪里来？恩典跟什么？信心。很多人说我们要讲真理，真理就是要指出别人的错误，然后呢，然后帮助他看见他自己的错误，然后呢，然后叫他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啊，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进入主题。我告诉你，你骂完人骂了一圈，你最后还没进入主题。因为主题在哪里？信心。当一个人被责备到很深的时候，要有信心不容易哦。你说我没有责备他，是主责备他。那你跟主两个有没有区别呢？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把这个区别模糊了，我是刻意的，我希望他听我讲话就好像听到什么主在讲话。我现在是很刻意的要区别他，因为我讲的一定不是什么，不是主的话。那你说，那你讲的话不是主的话，那你跟我讲什么？我是说我讲的话可能是从主来的，我不是谦卑啊，我是知道自己。因为你知道恩典，所以你知道不是出于自己，对吗？是神给的。好，这个能力帮助他可以跟犹太人什么，就圣经里面所启示主的道，耶稣基督怎么样是基督，引圣经见证 耶稣是基督。所以我把刚刚第一个问题我做一个回答，初来到以弗所的这个年轻人，有才华，有学问，能讲圣经，受过很好的训练，心里火热，态度正确，把耶稣的事，约翰的喜，就他所了解的，可以讲到常人很难能够达到的地步。可是在他离开以弗所之后，这个年轻人他的内涵主要是集中在耶稣是什么？基督。前面是讲耶稣的事，后面是帮助那些靠恩相信的人。哦，但是呢，他的根基还是什么？圣经。前面是有圣经讲不出基督，后面是有圣经驳倒别人，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区别大不大？有多大？啊，这就是我们第一段啊，我们要去揣摩的。所以有人说，第一段为什么会记载成这个样子，是要告诉你，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从我们的偏执里面，我要告诉各位信主，我们都从偏开始，都从局部开始，都从不够完整开始，对吗？可是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当我们有这些，我们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从不完全往一个完全的方向能够什么领受。这个完全不是多，是准确。这个完全是往一个方向，你越来越确定耶稣是基督，你越来越知道唯有在基督里的恩典和信心才可以帮助我们走在神来到人当中，人去到神那里的那一条路上，上去下来，弯曲的要变为正直，大小山冈要削平。你告诉我，人怎么来到神当中？人怎么去到神那里？神怎么来到我们当中？没有任何其他的阻拦，凭什么？靠什么？用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落呢，就很令人很，就是怎么讲？我回应刚刚我一开始讲的19章20节，主的道什么？大大兴旺。你慢慢懂这个什么意思了啊？大大兴旺不一定是很多人信主，大大兴旺是照着圣经把恩典信心讲到耶稣就是基督，没有其他任何的顾虑或者是偏执，这个叫什么？大大的兴旺。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现在在板桥，我觉得求上帝怜悯啊，成为一个主的道在这里大大兴旺。那我们需要有人，有热心的，有学问的，就是熟悉的，受的好的装备的，准确的，抓得到的啊！感谢主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啊，传道人需要大大的什么兴旺，然后呢，大大的得胜，让主的道在，但是代职侍奉的人也要什么？也要大大的兴旺。好，第二，19章1到7节，这个部分呢，就讲到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这个门徒是谁？有两个说法，一般就是指耶稣的门徒，但是如果我们看第3节，这个门徒跟保罗的对话 看起来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看起来他们不知道有圣灵，看起来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那将来要来的。换言之，到了第七节，真正在保罗为他们施洗的那十二个人，如果是前面这些门徒的话，那么这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比较可能就是约翰的门徒。那约翰的门徒怎么会跑到以弗所来呢？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以弗所是一个商业大港啊，它跟当时地中海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密切的这个商业的来往。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保罗一碰到他们，第一件事情，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个问法好像是信跟圣灵是可以什么拆开来的。如果他们是信了，他们就应该什么受了圣灵。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受圣灵，照这段经文的第六节，他们确实没有，那么他们应该是信了还是不信？哪一个？照这个逻辑讲回来，他们应该是什么？没有信。所以弟兄姐妹，信有两种，不是大信小信，不是有信没信。信有两种，一个是信恩典，一个是信律法。我告诉各位，旧约有很多的圣徒信吗？信什么？信律法，信神的话。爱不爱主？爱主。愿不愿意为主死？愿意。热不热心？热心。传不传道？传道。有没有把他知道的全部都在他生活里面想尽办法把他活出来？有。可是就是差一个，他不完全知道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用信心去领受恩典。好了，所以这两种信，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不要去说那里哦，因为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根本也跟他们一样，也说不到这里。这样听懂了吗？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哦，我很确定啊，如果我活在2000年前，我说不定会跟保罗一样去抓人呢，因为我觉得那么信就是这样嘛，就要信得漂亮干净利落嘛。那个家伙乱来，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弄好嘛。那弄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照我们的方式来嘛。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律法啊，不写得很清楚了吗？懂了吗？他们有他们一套规则。所以保罗说，回头想，他说我当时是无知。他的无知是建立在对谁无知？是对耶稣基督无知，以至于他对上帝真正的心意其实是知道的不清楚的。啊，这个是信心带来最大的区别。好，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把第二节做了这样的一个什么二分法。他们信不信，对我来讲，施洗约翰的门徒信了吗？信了吗？信。信什么？要悔改。信什么？主要来了。信什么？这条路要被修直了。信什么？信那个将来要来到我们这里。信什么？用圣灵施洗的。有没有？其实约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猜跟约翰的门徒信不信这些？信。那有没有圣经的凭据？有，以赛亚书写得很清楚。换句话说，他们是活在一个有盼望，对耶稣要来的，对基督要来的那个应许是存着盼望活在世上的人。可是他们未必见过耶稣，未必认识耶稣的门徒，也未必直接听过耶稣门徒传讲福音。他们就他们所知道的相信，这样是信还是不信？ incomplete faith， 就是那个信心啊是不够什么完整，不是大跟小啊。我告诉你，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你听成那样你就会信成那样，你听成这样你就会信成这样。我们比照前面的亚波罗，亚波罗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他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他的教导也是什么，也是不完整。那后面讲到这一帮子十二个人，他们相信信的也是什么，不够完整。他们的不够完整，最后的关键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施洗约翰说那将来要来的那个人已经来了，他们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这样懂我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他们对上帝救恩计划的认识还停在 phase A， 就是第一阶段，可是上帝已经把第二阶段也做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以弗所才会碰到，哎，以弗所跟耶路撒冷啊差很远哦。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是老死不相往来。我有一些长辈啊，就是我父执辈的长辈，他们的原籍都在中国大陆。他说他们很多人在那个农村里面长大，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在那里长大，念不到什么书，就是在田里面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做爷爷奶奶，然后离开世界，就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我自己的祖父啊，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他36岁做祖父，36岁就有孙了。我觉得那个是高铁啊，是不是？从现在来讲，可是他说在那个时候这个速度是正常，就17岁结婚，18岁有小孩，那个小孩长大17岁再什么结婚，18岁就有小孩。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一代啊，他就一直摇头，他说我们不知道在忙什么。好，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啊，原来我们知道的听到的影响了我们相信的，对吗？好，这里的信徒他们知道的那些，因为受到地域的限制、文化的限制、受到交通的限制，所以他们只能够知道这么多。感谢上帝，所以要传福音。弟兄姐妹，如果福音不传呢，这些限制永远都会在那里，对吗？而这些限制有的是他自己很难克服。当然我们没有保罗这么了不起，但是你不觉得吗？当你更认识神，更认识圣经，你会发现你以前到底在信什么。你会不会这样问？我真的会这样问，我都会，我想你们也会嘛，对不对？我现在回想啊，我以前真的是脑子里面不知道在装什么，可是我很认真呢。我跟你们讲过，我那很爱听道，我连姐妹会我都去。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东西真的是那个时候装进去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帮助我看得更清楚。所以慢慢的要让自己看得更清楚，要听得更清楚。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约翰的喜是悔改的喜。悔改重不重要？重要。但悔改不等于信主哦，信主要悔改，悔改不等于信主，这样可以接受吗？有的人说，悔改是代表悔也要改，你悔而不改那是什么？不叫悔改，随你了。但是悔改不等于信主，信主是恩典，悔改是行为，这样懂吗？ 如果你说哎，我有悔改，这就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要单单的信靠主，连悔改这件事情，连掉眼泪这件事情，跪倒在上帝面前，这种种的事情都不要拿出来讲了。因为一讲又变成什么？自夸嘛。你跟上帝说我有信呢，为什么？我哭了，我那天晚上哭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哭过就哭过了啦，哦，不要把眼泪再拿回来讲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就会让你停在哪里？悔改，相信就是恩典啊！如果你要对付犹太人，你就不能够只讲悔改。他说悔改的喜，约翰的喜最重要的目的，下面第四节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换句话说，悔改也好，施洗约翰所传的道也好，他责备人也好，其实他目的是要把你带到哪里？信耶稣是基督，信他可以赦免，可以拯救我们，从永远直到永远。所以你慢慢你会看到，在第十九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或者是路加把约翰的位置放在一个所有神的眼光里面一个合适的位置，他的位置就是引人去相信耶稣。那换句话说，在第四节这样的表达，这十二个门徒，约翰的门徒，在当时没有遇到保罗之前，他们信了没有？他们信的不完全是福音要他们相信的。所以你如果是保罗，你是不是要传福音？而且要传一个什么真正的福音？保罗为这个可以卖命，可以受苦，可以生病，因为他知道差一点差很多。感谢主啊，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之前是奉谁的名受洗？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有没有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在猜啊，他会不会说我奉主的名，但是他并不知道那个主就是谁？耶稣。因为在旧约主就是指的谁？耶和华。非常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奉什么的名？主还要加什么？耶稣。我自己有个猜测，这些门徒之前呢，受约翰的洗是只有主没有耶稣了，有没有可能？有，因为耶稣不是他们真正相信的那一位主，所以这个时候听见了，就迫切的想要再施洗一次。你告诉我，再洗前面有没有用？前面的洗算不算？我认识一个主内的，他洗过好多次啊。他每次觉得，哎呀，糟糕，以前那个洗好像没有很干净，就再洗一次。但是很有趣哦，他每次洗都成功哦。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有的教会你洗过了，他就不会帮你再洗了。他如果你不帮他洗，他就去那个愿意帮他洗的地方再洗一次。我觉得他在想什么不完全清楚啊。可是我真正的信耶稣是主是基督，只需要什么一次啊？啊，所以你不要害怕。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注意啊，听见这，也可以说听见这道。二十节。主的道什么？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他是把一群信心不够完整的人，因着把耶稣是主这个信息带进来，让他们什么？相信。 让他们不再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人的悔改上，而放在耶稣的救赎上。有没有区别？这个区别其实很大。好了，到了第五节，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可是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好，这个有意思啊！你们告诉我，保罗按手，圣灵降临，圣灵降到他们身上，是因为施洗的缘故，还是因为按手的缘故？你说你在制造分裂啊，这两个事情本来是一个事情，没有吧？第五节的最后是一个句点，对不对？一个圈，有没有？换句话说，上面这件事情是一个段落，下面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弟兄姐妹，圣灵降临，它的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圣灵跟信有什么不一样吗？好，我们来看一个很简单的经文啊，《使徒行传》。我们看前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注意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告诉我，在以弗所发生的事情跟五旬节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圣灵这个应许临到，最大的区别帮助在哪里？你注意看39节啊，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我慢慢懂了啊，圣灵进到一个人，进到一个教会，开始做工甚至充满的时候，就使徒行传来看，你可以看到一些现象，可是我要提醒你，他最重要的目的在整个使徒行传，他是要告诉你，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唯一的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再分耶路撒冷人，不再分撒玛利亚人，不再分近处的人，不再分远处的人，不再分架杠的希伯来人，或者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弟兄姐妹，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所有从人间文化、历史、社会来的所有的界限，让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这位主面前，称他为耶稣是主。这是圣灵最奇妙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崇拜、唱诗歌，我们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不熟悉的人一起领圣餐，一起爱宴。我们可以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彼此相交。我们的心，我们的经验里面或有好或有不够好的地方，可是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方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难描绘的一幅图画，是圣灵做成的，是尊耶稣是主之后。那你说这个时候在19章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做？你知道吗？我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我要告诉各位啊，从旧约进来的信徒啊，所谓的门徒， 他有一个旧约的传统，对吗？他有一个旧约的一个夸口，有没有？你知道华人信主，华人有没有夸口？有。西方人信主，西方人有没有夸口？有。只有圣灵的应许可以把我们这些背后的东西全部什么？全部拿掉。你就看见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换句话说，这些门徒要进到一个新的一个信心的阶段，这个阶段里面过去师父给他的统统要拿掉。 我想象一下啊，哎，你知道我师父谁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谁你知道吗？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什么比他还大。我师父是天下第一啊。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有这种，然后你就会觉得慢慢的用主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淡化。开个玩笑啊，你知道我认识很多唐徒，知道吧？我猜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认识一些唐徒啊，很忠心的唐徒，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不容易好好的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讲着讲着唐牧师说，我说圣经怎么说？唐牧师说圣经这样说，你这样听懂了吗？这样没什么不好，这种就需要圣灵充满了，懂了吗？这是我的表达方式啊。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我遇到一个传道人，他介绍另外一个传道人给我认识。他第一句话：长老，他是河粉。哇塞，蛮恐怖的哦。我说是湖南的还是江苏的？他说是台湾的。哦，是这样啊。如果他们乐意听到，我觉得是感谢上帝啊。但是我觉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最好啊，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原文是 nothing， 不过是执事，为要引导人可以相信。好，这是很重要一个。所以所谓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你不再看自己过去的身份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也不再害怕前面的道路有什么是你不能胜过的。这个就是第二十节，主的道什么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是胜过十二个那个信的不够清楚完整的约翰的门徒。你觉得保罗传道的生涯是不是很精彩？他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只有就等于各式各样病的人都跑到他这里来，但是他的药方只有一帖，这一帖药方就是耶稣基督是主。我觉得越想你会觉得越奇妙啊。还有五分钟啊，所以我就不要再讲了。本来我还在想我们还有两个段落我们可以再分享，我简单的讲第八节到第十节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他说保罗进到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信。保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想应该是每个安息日或者是周间有被邀请的时候， 就到会堂里面跟犹太人或者是近前的外邦人分享辩论，就是讨论神国的事。那其中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这道原文是 the word of the Lord， 换句话说是他所分享的。对不起啊，我不是很清楚了，是不是 way 还是 word 啊？但是这是保罗在三个月所讲的内容的一个主要的描绘方式，可是遭到别人的诋毁，保罗就什么离开他们，他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有人说这一次是以弗所教会因着保罗的福音产生第一次会堂内的分裂，这样懂吗？啊，懂了啊。保罗说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前面约翰的门徒后来跟着保罗，对吗？第二个可能是他在以弗所在三个月当中传讲神国的事，有人不信刚硬，有人什么可能相信了，他就把相信的人通通就带走了，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不是会堂，也不是教会，是租的一个啊，重庆路的一个商业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保罗比我们想象的认识福音，福音关键不在这个地方是原来是做什么用的。有人说这个学房，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school， 在希腊文化的 school 学校，它不一定是一个制式的学校，也有可能是私塾，也有可能是补习班啊，也有可能就是请了客座，然后就是啊，邀请人来听要付费的啊，这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学房保罗用的时候应该是要付费的，而且有人说他很可能是用人家不上课的时间拿来用，这个都没有关系，关系在两年分开。所以有人说啊，这一段经文用一个描绘的方式叫做 incomplete community， 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保罗原来想重建会堂对上帝国度的认识，因着耶稣施主，因着耶稣的恩典，让信心能够在会堂里面重新被建造，可是这一条路显然是没有通。那保罗就把那些有信心的人另外成立一个新的 community， 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 community 有别于之前刚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主的那一群人。那一群人有可能是犹太人，也有可能是外邦人，但是相信在推雅努学房天天辩论，信心日渐增加的人，也有可能是外邦人，也有可能是犹太人。所以弟兄姐妹啊，有人说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把我们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什么？建造信心的教会，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天天跟人家什么辩论辩论辩论。你注意啊，第九节哈，分开来在推拉奴学房天天辩论，原文是 daily discussion， 就是每天我们就我们所讲的福音，我们再来什么更深入的讨论。它不是吵架的意思，也不是对错的意思，是更深入了解我们已经相信所传神国的事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主要是针对什么已经相信的人，因为那个场地是他们可以自己可以掌握的。结果发生第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在亚细亚，就是在以弗所的，无论犹太人希利尼人，都什么听见主的道。所以从一个 incomplete community 进到一个完整的 community， 我们可以回应二十节主的道什么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你现在比较明白了啊？你告诉我两年天天教简单还是难？在座有教过圣经的啊？天天哦，哎，你要知道保罗还有一个业务哦，这个业务就是要什么治帐篷。那他什么时候准备啊？啊，在。所以保罗在二十章他说，我昼夜劳苦流泪为你们什么去教导你们，凡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必会不讲的。当然是辛苦啊，弟兄姐妹，辛苦看起来对保罗不是一个最难的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是当你看到有人领受了相信了被建造了，你的心会得到什么很大的激励。激励就是力量。最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那边又懒又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预备了食物。耶稣基督讲，他说啊，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感谢主。如果第十节两年让当时几乎那个城市大大小小的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是主，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那你说到底有多少人信了？我觉得啊，我们还是回到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我们这种小鼻子小眼睛就看谁信了谁没有信了，今天来几个，明天来几个，后天哪一个人没来，当然我们很关心，这样也很好。但是主的道被传开了，增加了，而且得胜。所以其实就以弗所书，对不起，就使徒行传来看，以弗所是一个最复杂的城市，但是是一个主的道兴旺最彻底的一个城市。靠谁？靠保罗。也许这个时候有亚波罗，有也许是百居拉、亚居拉。所以第三个段落，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啊，就是从不完整的一个聚会进到一个有利于信心建造的一个群体。我们板心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最近还有人跟我讲说，他原来就在那个海山教会聚会。海山说实在离我们这里走路一分钟吧，两分钟吧。我想推拉努说不定跟会堂也很近啊。我们没有去拉谁，我们只求主啊，让分享主话语的这种热情忠心啊，能够在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关键的力量。我自己啊是一个啊分享主话语的人， 如果你问我一连三个月每一个礼拜天讲到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我一直都是这样，而且还不是三个月，我已经三十年了。可是你要我天天两年天天在那里那也许主让我早点退休也许做得到，但是问题是有人来吗？在有一个教会他的主要的同工有一次碰到我跟我讲，他说长老，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推拉奴学房，我们第一任的主要的讲师就是何长老，我们住的地方也预备好了，吃的地方也准备好了，我们机票也买好了，我们就差一个人。我说你没有告诉我，好，我现在告诉你了，你随时来随时走，随时再来随时可以走。哇，我觉得这个还好，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不太会受这种事情的干扰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主的道，渴慕主的道的人都藏在看起来不渴慕的人当中，对吗？第二，当我们有机会真的有一个自己的学房，有人忠心传讲，很快就可以传遍这个地方，让主的道兴旺得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的道，谢谢你的路，谢谢你自己的名，谢谢耶稣始祖，谢谢你预备的同工，有全职的有在职的，谢谢你预备的门徒，有清楚的有还不够清楚的，谢谢你预备了一个不一样的场所，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专心的建造，让主的道在这里充满，在这里得胜。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把主的道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可以多而又多的临到我们附近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